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平安。隔了很久，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这边分享，其实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呢应该是同一篇信息，所以我当时就知道，因为隔了很久，所以没办法，等一会儿我把之前讲的一篇信息呢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那中间隔了很久这段时间呢，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事情，母亲也生病，然后又去到亚洲，所以隔了很久，很请大家抱歉。那希望神在我们当中工作，能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愿你敞开天上一切的窗户，打开窗户，让我们看到你属天的真实，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属天的真实超过这地上一切的真实，好让我们就可以舍弃这地上一切的虚荣的东西，好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跟随你。我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去观看这个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心里面会害怕，真的会害怕。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不用我说，无论是我们信主还没有信主的人，你都会感受到有一种硝烟弥漫的感觉，整个这个世界的整个的伦理道德、战争、饥荒、瘟疫的的确确正在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正在向我们接近过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很多时候很多年前你要听到疫情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太大关系，但是其实疫情慢慢慢慢正在逼近我们，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关系。我2003年结婚，2003年的时候很不幸中国正好在闹萨斯病毒，结果我父母跟我太太的父母都没有办法来参加我的婚礼。你想人生做基督徒应该只有一次婚礼，结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错过了。那一次可能弟兄姊妹还没有太多感觉啊，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次的萨斯病毒结果成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有如此紧密的联系。那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国内突然无预备的 zero 零预备放开，然后结果许多人特别是老人家被感染上，我母亲也被感染了，我母亲的十几位的同事都走了。十几位同事都是中国顶级的医学专家，真的是都是顶级的医学专家，都走了。好在我神恩待了我母亲，把她救活了她一命。但是你会看到，如果你在周围你问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家中有长辈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都离开了我们，很多时候是很不幸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世界越来越迫切的，越来不叫迫切，越来越接近我们，你会感受到有一种这个末日的这种感觉。那么过不久可能台湾有大选了，但是比台湾大选可能更加重要的一个新闻大概就是以巴的冲突。这个哈马斯发了上千颗的这个火箭式的这个导弹，你要注意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新闻的话，你会感受到这个末日的征兆。这个今天有一位姊妹来问我说，这个你怎么看这个那个中东的这个和平，他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呢？我跟他说呢，其实这个中东这个和平谈不了的，其实你再怎么样从中斡旋的话基本上是没法谈的，因为它牵扯的已经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在争夺这一片土地，在争夺这两个民族之争，已经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神跟利百加说，这个将来有两个国家在你的腹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国家在纷争。所以你会感受到这个末日的这个气息向我们逼近。那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我讲的这一个关于时事的这个东西，我最后再提到启示录。那个我先把这个 回顾一下我这个标题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些东西哈，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其实也唱到，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叫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把创世纪从启示录都通读一遍，我们如果问一个问题，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那么大费周章呢，又是拣选一个民族，又两国之争了，然后又儿子又差派过来，然后又被钉十字架，搞了这么多东西，他难道说上帝不能够让我们直接，如果说我们有罪呢，我们直接悔改吗？为什么他还要那么大费周章来拯救我们呢？那这是我跟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关于十字架拯救的这一件事情。神为什么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大笔一挥你就罪就没有了，那多好啊，大家都开心，你的儿子也不用上十字架，也不用道成肉身了，我们呢就大家也就被你罪就赦免了就好了吗？或者呢，他要不然就差派天使来，派一个天使好来给我们拯救一下也可以吗？要不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华人可能最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将功赎罪嘛。你说我有罪，好，我承认有罪，那我们来做点好人好事来补过一下，这不就好了吗？这个神都没有用这么多的方法，他只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他让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并且走向了十字架，然后说我们这些人信的人就可以得救。但问题就在这里，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对于这个理论呢，应该是我说这个理论呢，其实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确是信仰。问题是，当这个信仰只停留在我们头脑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理论。这个理论没办法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呢。任何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如果它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作用的话，它最终也就停留在一个头脑当中，最终我们只是一个好像佛教式的自我修炼。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敬拜，自由敬拜上帝，礼拜一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孩子的上学的问题，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神为什么要用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呢？这样一个过程来拯救我们，非常简单。这是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十字架是我们跟主联合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再去读其他的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十字架啊，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十字架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他说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上帝做一件事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要将他自己的荣耀、能力、智慧，他的一切的美好来昭告天下，要将他一切的美好都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因信。这个信乃是一个动词，这个信就是我们来参与到耶稣基督的死，跟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那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因此我们是在他的这个荣耀当，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自己，乃是跟主一样与他一同复活。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神要将这个黑暗的国度驱散，要将这个国夺回来。所以我们去看启示录的话，启示录最后停留在二十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天国，他看到天国的美。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这个国度的观念，就是国度的观念，说十字架实际上是一个国度抗争的观念，他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自己一切的荣美。这就是我再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为什么叫瓦器中的宝贝。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竟然可以承受一个很美的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要将他莫大的能力、荣耀 和他复活大能以升天的得胜来彰显出来。那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十字架的 后一部分的信息，是叫做复活跟那个升天。其实这也是两篇信息，教会里面很少分享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你要问这个耶稣他复活以后如果他不升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 我很多年前我95年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我跟一个从上海来的工程师住在一起，然后呢我就跟他传福音。他那个是我那时候30多岁，他50多岁了，我跟他传福音。他到了50多岁，生活很苦闷，他呢离了婚，孩子都已经18岁了，快已经 上大学了，然后离婚，然后他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他跟我说，哎，小王，你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都是很低级的工作，画电路图这些都是当年那些在大陆我大学毕业生，我让他们去画，他们去给我画，我要做更高级的工作，结果我现在跑到人家的国度里面，我在这边给人家画电路图。哎，生活他苦，悲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抑郁苦闷，到了年老一切全都没了，他的自己的老婆孩子破碎，工作也不得志。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说这个小王，你说的这个基督教挺好的，可是呢咱们都是从无神论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说，你要不然这样，你把神变出来我看一下，你把神变出来我看一下，我就相信了。我觉得老实说，当时我也想把神变出来了呀，我想看一下神呢，我都没见过神，我虽然基督徒，我也想神呢，你让我看一眼。腓力也说，主啊，你让父上帝显出来我看一眼，我就知足了。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腓力，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久，你难道还不认识我吗？我真的把神变，第一我要把神变出来我就成神了，我变不出来的。第二，神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认出这就是那位创造万物的主宰？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犹太人认为他狂妄自大，你明明是一个人，竟然把自己跟父上帝当作平等。这个永远要说，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神的话，你永远要判断他说的这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就不容易了，到底是真还是假。在这个社会上今天，特别是我们从国内出来，我们太容易受许多谎言的蒙蔽跟欺骗，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的当成假的了，这不容易的。这个我不是要贬低什么人，李洪志说我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你还得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说的是真话。耶稣说我就是基督，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也得相信，你得判断一下他到底是不是。那我今天不是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问题，我主要是分享另外一件事情。真正的那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他要将国度夺回来，他是怎么夺的？天国的一切的美啊，天国一切的美乃在于这个神他自己的美好的品格。十字架本身它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复活，它带着能力；升天，它是一个得胜。刚才我给弟兄姊妹看到，升天，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升天呢？他如果一直活着，向我们显现一下，哇，我们看一眼就知道他是真神了。但是还要升天，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提到的哈，有一些经文，他讲到他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升天就掳掠了仇敌。但是我们先来看他的复活，在哥林多书里面，我给弟兄姊妹多看一些经文呢。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记载这个，他说复活是大有荣耀的。那个他说，你种的是什么？你种的是腐朽的东西，最后你就收腐朽的东西；你种的是荣耀，你就收荣耀的东西。他说复活是大有荣耀的，复活是大有荣耀。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主要在讲复活大有能力，大有荣耀。他以大能显明了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里面说的。那在接下来的几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显出上帝的大能，他还要升天。因为他在这里说这个十字架 要说明一件事情，他说死亡不能把他拘禁起来。因着他走向十字架，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同时宣告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死被战胜，死 不能够拘禁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如果有人跟你说我活了800年，你要看一下我这个八百年这小伙子，他说活800年也不能确保他801年他就会死去呢。唯独一个人他死去了，他又活过来了，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不会被死亡所绑住，这是复活的意义。那哥林多后书5章第4节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精彩，他说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节经文促使我从美国回来，回到英国来读英国的神学，因为我觉得我听一个讲英国的讲员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一节经文，他讲的实在精彩，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再多更多的分享了。他说我准备我把这一节经文刻在我的墓碑上。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归宿，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按照保罗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啊，我们大家在中国大陆可能不太愿意使用死这个字啊，忌讳，我们改一个字改成他走了，或者说基督徒说换一个字，基督徒可能用一更好的字，他睡了，或他不被主接走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保罗用一个更精彩的一个字，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了，我们不是都要走了，不是都要睡了，我们乃是要改变。一瞬间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这必朽坏的要变成那不朽坏的。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有个重要的意义啊，死亡那一天啊，你得吹锣打鼓对不起，我不是说那些受病毒感染那个无辜的被害的人生命，我们自己个人，我自己那一天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学校毕业的时候，那是我们要得着荣耀冠冕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从不朽坏，我们从朽坏的进入到不朽坏的，从这个短暂的进入到永恒当中，这是这段经文说的这一节意思。我死亡被生命吞灭了，神在十字架上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基督徒如果生命要成长，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付自己的罪，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的罪除去，然后他将他的国度夺回来，要彰显出他自己一切的荣美。怎么样除去我们的罪呢？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参与到基督的死，我们走向自己的死，死亡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耶稣复活带着大能，他升天是一个得胜，得胜这个世界的黑暗，这个罪恶至少在我们生命当中被除去了。所以基督徒生命要成长很简单，天天背负十字架，每一天经历到基督的死，然后每一天也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得胜。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的。我想最后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复活跟升天对我们的意义。我先讲这个关于复活跟升天的这两节经文这两个意义哈。这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说的，在以弗所书的4章第8节里面，他提到这个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如果基督耶稣他自己说呢，如果我不去到父那里去的话，那个圣灵也不会降下来。那这节经文跟这节经文是连在一起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复活并且升天，他一定要去到父那边，然后他差派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目的是他帮助我们。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让我们想起他耶稣说的一切的话，让我们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圣灵来的主要的工作做的哈，不是要让我们进入一种很幻想当中，很飘飘然的一种状态当中。我自己觉得哈，我不是要去贬低弟兄姊妹们哈，或者贬低自己，我们不要做任何的论断，但是我总觉得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感觉很贫乏，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上帝生活那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能力。 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去对付自己。很多的，如果你要真的看基督徒，大概基督徒大概你可以要分派别的话，大概分成几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就是逍遥派吧。在逍遥派基督徒，大概他可能对上帝的话语也不在意，就好礼拜天我来一下来敬拜上帝，之后咱们就再见了再说了，反正我这个我这个涨不涨工资都得努力工作，得讨好老板，老板给我涨工资嘛。这个基督教你能够当饭吃嘛，对吗？那还有一派呢，可能那一派的基督徒呢，可能是叫做这个飘飘然，他们进入一种飘然的一种状态，他们每天都想，哇，上帝圣灵一降下来，我就倒在地上了，我就圣笑了。那我也不是要批评他们，也不错，每天经历一些上帝的神迹，至少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神是真的，强过福音派基督徒读了一堆圣经，然后都停留在头脑里面，就会发现自己生活还得靠自己努力的去挣扎一番。但是问题，这一切全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对付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对付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自己里面是如此的黑暗，如此的软弱。我们认真对付他的话，至少上帝的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驱散我们的自我，他要把我们的罪除去。他不是靠着一种进入圣灵来，他不是靠着一种飘飘然的一种状态，他乃是让我们为罪为义，让我们反省自己。这是圣灵来的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帮助我们来认认真真的来对付自己的罪。在历史上有几次大复兴，我们如果把这几次大复兴把它归纳总结起来，你看它为什么会产生大复兴，每一次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那些人都认真地对付了自己的罪。当年威尔士煤矿大复兴的时候，那个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据说我一个以前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威尔士大复兴所有的酒吧间全都关门了，警察好像都没事干了，整天就在街上唱圣诗赞美上帝。我当时觉得酒吧间关门这算什么呢？喝点酒现在不喝酒了，难道算是大复兴吗？哎，在英国酒吧间关门还真的是大复兴。我在英国住了这么久以后，我才发现你要让英国人不喝酒这件事情啊，实在太难了。他的文化里面就他这个酒，他不只是一个让自己喝高兴，这个英国的文化拿酒它是一个有一个社会的功效。我去八月份去参加我们教会自己的那个培灵会的时候呢，里面那些英国人每天晚上就拿一杯酒，包括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前任的退休的一个院长在那边，大家就拿着酒杯就开始聊天。这个没三杯酒入肚，他的话跟你永远跟你保持距离，你知道吗？你到上班的工作，在英国人周围有英国同事，他周五去喝酒的话，其实他拿一杯东西他也未必就喝，但是他拿了东西喝两杯，他才跟你讲真话，你知道，你可以听到许多八卦的东西在礼拜五。这是他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酒的文化。所以这个酒吧被关门这件事情还真的就是一个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大复兴，就好像中国人就不再吃饭了那种感觉。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饭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靠饭来解决问题的，谈生意也是靠饭的。那个但是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他之所以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复兴，约翰卫斯理在进到威尔士之前，他的一个团队先去了威尔士，他在那边祷告了七天七夜，把威尔士转了一圈，祷告了七天七夜。中国大陆早期有一个大复兴，是宋尚杰带来的一个大复兴。那是当时宋尚杰还很小，他自己的记载，他说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他的父亲帮忙当地的教会做一些帮忙。当时他们也是开一个培灵会，开了半天都死气沉沉的，也没什么起色，百十来号人，大家就在坐那边听讲道，听的好像都快睡着的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起色。然后他的父亲工作的就非常非常的失望，当时他就和一对美国来的宣教士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个美国宣教士说，他说我感觉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大复兴。 结果你猜怎么样呢？第二天的聚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在讲到罪的时候，突然他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痛哭流涕，跑到讲台前跪下来承认自己的过犯，他说对不起，我偷了教会的钱。然后其他的许多的执事看到这位执事这样做，他们也跑到台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不是偷钱啊，不是所有人都偷钱，但是不同的事情啊，对。然后因此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会众也纷纷走到台前承认自己的罪。结果后来这件事情被传遍了周围的村庄，结果他们周围村庄许多人就听说了以后就来了。结果他那个人数就不断的增加，好几百人，他要搭帐篷，最后搭帐篷都坐不下了，排到外面，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你要再举例子的话还有很多，真的，你去看所有大复兴都来自于一件事情，对付自己的罪。所以耶稣说，当人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得了荣耀，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受了审判，其实他是邀请我们一同参与到他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对付了自己的罪的时候，让自己的自我死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复活的能力自然而然就进来了，上帝升天得胜的那样一种荣耀也必然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来读的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再来讲刚才我提到我们这个神到底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他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第二十节，他说上帝他做什么，他说他要照着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那这节经文，如果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的其他那几节，第十章，还有我们没有读的，因为经文太多，我没有让教会来读，把全部经文读出来。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其他经文的话，你会看到上帝，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上帝做一件事情，上帝要将国度夺回来，上帝要掌王权。这个掌王权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基督成为万物的核心。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启示录的第四章，它在前三章是约翰写给书信，写给不同的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然后第四章就突然约翰说我看天开了，然后我就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一幅美好的景象。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属天的一切的美的话，我们应该也没办法看到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在这个看到自己的生命在这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没看到属天的荣耀，我们一定追求的就是这地上的荣耀。地上的荣耀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做很多的事情，你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做一个庞氏骗局，做一个庞氏骗局，最后欠债2.4万亿，最后被关到监狱里，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你也可以做些守规矩的方法，但是守规矩的方法也有可能一个个都进到监狱里，主要看你在哪里啊。在英国可能还好一点，在国内可能首富可能是个诅咒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做一个那个有一个游戏叫鱿鱼游戏，我看了挺残忍的，好像在冲刺，都要努力冲刺到一个终端，如果不冲到那个终端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打死。那人生似乎，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话，我们就会为地上设定一切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大概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达到那个目标的。我是说如果我们跟那些非常有名的那些人，带着非常名牌皮带的人，那些人比起来的话，那我们可差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地上的这一切的话，我们最多把上帝当做一个超级的工具，我们让他做什么你就帮我，我做不到，我赚不了一个亿，你帮我赚一赚， 进入到我的户口里面，我来祷告一下吧。来，我们一祷告，我的银行里面突然九位数字就出现了。那这个你说这大有信心，上帝不做这工作，其实上帝完全不做这工作。我们如果去看启示录的话，把启示录演示出来的话，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片给大家看。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图片，你会看到那个宝座设置在正中央，宝座设置正中央，然后在正中央宝座上有四个活物，然后周围24位长老，然后外面在一圈有天使天君，是这样一个图画。那如果我们再去读得更加仔细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被杀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被杀的羔羊那个位子啊，非常非常的可疑。我说这可疑就是说，这个被杀的羔羊他既在宝座当中，他又在宝座之外，所以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哪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四章里面还一件很可疑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哈。我说可疑不是一个不好的词汇，是好的词汇，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启示录第四章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不见了，宝座、四活物、24位长老、天使天君，缺了谁呢？缺了你我，我们这些普通的信众哪去了？那个24位长老，你说哦，可能是24位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者是12个支派，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很属灵的人物，普通的基督徒会众哪里去了呢？不见了。其实呢，我相信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异象，耶稣基督代表的就是我们。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位置既是在宝座当中，又是在宝座之外。那这件事情就是启示录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以弗所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如果我刚才我没有读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如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天上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你没有读没关系哈。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可能你也觉得哇，他在讲什么挺绕的。他其实在讲两件事情。他说第一呢，他说这上帝啊，他做的旨意从亘古到永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安排了一件事情。这个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跟基督同归于一。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一节至关重要的一节对我们有关系的话，就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这个人呢，我们如果用人的思维去想上帝的话，我们就会犯很多错。这个你可以说上帝在启示录里面他有一个宝座，然后又有被杀的羔羊，然后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诸般的智慧荣耀能力，他唱的所有的赞美歌，哇，被杀的羔羊你配得颂赞尊贵荣耀，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你是你，我是我，你是领袖，我是普通百姓，我还是得看我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的事情，我最多跟你祈求一下。而且常常我在想，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祷告的话，有可能，我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这种感受，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以前祷告的时候，我跟神祷告，我总觉得神呢，你怎么那么抠抠缩缩的呢？我跟你跟你说的，在圣经里面说的，我感觉不一样。我跟你求饼，我总觉得你给我石头啊，真是，我没觉得说我跟你求石头，你给我饼啊那种感觉。我感觉这神总是一挤牙膏，哇，使劲的挤。我今天不祷告，祝福没了。我来祷告啊，又来点祝福，一点一点。哎，你能不能爽快点啊？ 神呢、啊、请在我银行里放九位数字的钱，让我可以整天我的私人包机，两个车队的保镖美女，对吧，我还歌舞团的，还那不，这是这地上的生活。这个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不，他不是好像挤牙膏一点点挤，好像不给我们。其实神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在基督里面，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他掌王权，将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于天，又彰显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哥罗西书我刚才没有读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讲的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跟他，如果我们跟他参与到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也会参与到他的复活和升天得胜当中。因此所有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说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那边，他说他要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我们与基督一同连为一个整体了，我们不再分开，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跟基督乃是个整体，他是头，我们是身体，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里面那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第五章里面讲了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哈。他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这个归于神是我们跟基督神自己创造万物的儿子连在一起，并且在地上与主基督一同掌王权。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切的美了吗？我们如果能看到这属天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美，我们就可以放下这地上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到，我举个简单例子讲，饶恕啊，饶恕不容易的，我也不太能够饶恕。这个你要问我十年前谁对我很好帮助过我，我现在可能都忘了。十年前谁得罪过我，我可记你一辈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真的，那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这人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永远活在一个自我里面，活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所以我们那个自我一旦被伤害，我记你一辈子啊。这个中国的人的传统就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跑不了庙，你这个父债子还，我今天你爸爸死了，我找你儿子算账，我告诉你，这是人性，这是我们的人性。耶稣基督讲饶恕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他的主人，他欠主人一千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欠主人一千万呢？他如果主人借给他一千万，这个人也是个大财主啊，他怎么会借给别人十两银子？主人，他欠主人一千万，当然他这个比喻重点不在于这个人为什么会有一千万两银子，他重点在于说他做了一个对比，主人给他的恩典是一千万之多，而别人欠他的是十两之多。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饶恕那得罪你的人，你就好像把他的债给免了，没关系了，今天我饶恕你了，咱们俩之间两气了，你不欠我任何东西，我仍然恩待你。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我的主人给了我一千万啊，你拿了一千万还不能免掉十两银子的人，那这样的人呢，那他马上耶稣接下来说，这个人呢得下在监狱里，他出不来了的，你就活在一个自我中心出不来了。饶恕它就是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如果看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连心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他要让我们与他一同执掌王权，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就好像查尔斯加冕的时候，他邀请我跟他坐在一同坐在王位上，他加冕一个王冠，我也加冕一个王冠，跟我一同跟他一同加冕。然后突然有一个小子跑出来叫花子说：“凯瑞安，你把我骂一顿。”我在那个场合我该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失了体面，我饶恕你了，走吧，我不计较。大人不计小人过，因为我将跟查尔斯一同掌王权了。上帝要让我们与他，这是真的。我这讲查尔斯，这肯定查尔斯看不上我的。这个上帝看得上我们，上帝 要让我们与他一同执掌王权。所以接下来第十二节那段经文应该是怎么读的呢？接下来第十二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周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许多的天使，他们在那边宣告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然后我又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和沧海里一切的被造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些经文应该怎么读呢？你要聆听那个羔羊那个字， We are included， 我们跟羔羊是连于一体的，所以这个颂赞我们也被包括在其中。我真的不是要再讲让我们变成怎么样很骄傲的人，哇，以后成为政治局常委了，我不是在讲这个让我们怎么样升官发财，我怎么样被人尊崇，人家都拜我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在讲这是耶稣说的，你还记得耶稣有一些人他们去耶稣给他权柄制服了鬼，那些人回来说，哇，主啊太好了，你给我那权柄，你看你现在连鬼都服了我了，哇，高兴得不得了。耶稣说一句话，不要因为鬼服了你而高兴，你是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了，不要因为那个高兴，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因为上帝而喜乐。这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因为上帝而喜乐。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神要赐给我们他所有的荣耀权柄，他得胜的权柄，他复活的能力，他的荣耀，他要昭告天下，他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他要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得，要得。你别觉得说你这是虚荣，不是虚荣。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要去拿虚荣，耶稣没有说你们那是虚荣，你不要去求那些虚荣。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耶稣说他们是你只求从人来的荣耀，而不求那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换句话说，他完全搞错了，他跟上帝给断开了，他追求的是人怎么样对他赞美。哇，你要追求人的赞美，那你就完了。那我们今天人可以赞美你啊，他今天可能赞美你，明天他可能给你下在监狱里，那你就知道了。他今天可能有求于你，他给你说很多好听的话。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过，我在牛津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自己在国内做生意吃了很多的苦头，他最后总结出来，他说，凯源，我告诉你啊，我做老板有一类的人我要避开，他一见到你就点头哈腰，然后又给你吹捧说你好话，说了很多，这样的人我见太多了，赶快走。因为啊，他今天跟你说好话，明天一看你失势没用了，他马上给你那个把所有的罪名都给你搬上去了。他说他讲他自己的例子我就不多说了，他说 他自己是已经退休的总裁，公司是他自己建立的，所以有一次呢，他这个他回到公司里面，他一个司机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就恶待他，结果后来他继任那个总裁来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司机哇傻了，立刻跑过来给他又是敬烟又是倒酒，又给他哇前呼后拥的。这个是人的东西，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为了自己。上帝可不是，上帝他要赐给我们所有的，他要把他一切的荣耀都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他要赐给我们上帝自己的复活升天的那个荣耀，他要赐给我，我们一定要去得着他。那对不起，我最后再回到，我想最后再回到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留在最后讲这节经文，非常重要非常美的一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最后两节经文里面。以弗所书的那个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那里，他这样说哈，他说又将耶稣基督要超过万有，他超过万有，他在正中央，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然后他说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换这句话，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连于一体，同归于一，我们都归入基督了。所以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荣耀、颂赞、尊贵、能力、权柄，还有别忘记我们华人最喜欢的一个智慧，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呢，他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万有所有的一切都伏在了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就是我们，做万有之首。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为教会这个字，为这个字呢有点复杂，没有任何的一个版本的圣经可以把这个字可以最完美的翻译出来，无论是英文版本还是中文版本，因为这个希腊文非常的复杂，希腊文用的一个字它其实没有这个为这个字，希腊文用的就是教会这个字，它用的教会这个字所用的那个语法结构是叫 dative， 是一种这种语法结构呢，英文里面有，我们中文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它主要要表达三个意思，这个为教会还不是它最主要的意思。他在这里说使他为教会，我们一听就明白，哦，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成为万有之首，我们就问，那你成为万有之首，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说了，解释了半天，就是我们跟他是连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原文圣经的话，他表达三个意思啊，这个为了教会的缘故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但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呢，他是叫做借着教会，叫 through church， 为了教会是 for church， 这个借着教会叫 through church， 就借着教会使他成为万有之首。这些经文的相关的经文是在，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回去看也可以，您只要记下来，在以弗所书后面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为要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使天使，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换句话说，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在创世纪之前，他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尊贵、能力、权柄、智慧，彰显给所有一切，给天上地下，给将来要创造那个天使看，给一切的人看。他怎么样彰显出来呢？是借着教会 through church 来彰显出来的。那这是第一个意思哈。第二个意思，为了教会是在叫做在教会 in the church，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问神的话，说你要彰显出你一切的荣耀能力啊，你是怎么样彰显呢？他是借着教会，在教会当中，也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彰显出他自己的一切的荣美。换句话说，这是我刚才一开始告诉弟兄姊妹的一个结论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句话甚至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不是借着教会的话，上帝就不做任何事情，他不再彰显出他的能力，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没有成的话，那是你的罪。我这讲的严重一些啊，不可妄称上帝的名的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你把上帝的名字叫出来，结果什么都没有成就，就空空白白就喊了一个上帝的名字。他原文的意思，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名字一旦出来，他一定要成就一些事情， do something, make something, achieve something, 就是他一定要成就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啊，要昭告天下，将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信的不信的人，都要彰显出上帝自己的荣耀、能力、权柄，还有他的智慧。千万别忘记，诸般的智慧神要借着我们被彰显出来，多么美好。但是再回到最原始的主题，它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不再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它乃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那属天的美，我们才会甘愿任凭别人羞辱我们，任凭让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做一切把自己放下，为了要得着上帝自己的那荣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看到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美，是我们不曾想过的。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天天背负十字架，虽然这是痛苦，我们要放下自我，是要完全的除去自我，但是我们知道这却是美的，因为你自己复活的能力和升天的得胜要借着我们这卑微的瓦器被彰显出来。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这样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